塔州最近的房地产呢，它成交量是越来越攀升，主要是讲塔斯马尼亚南部，就是霍巴特这一边房地产，它主要是投资潜力的话是比较高。首先的话，因为这个房屋的价格是比较便宜，那我可以看到抖妹上面的这个每个州的这个房屋的这个中位价，九月份这个季度报道嘛，你像悉尼和墨尔本的话，像墨尔本他们的中位价是88万，然后悉尼的话是110万，但是在霍巴特这边的话是409000，就是以前的房屋的价钱就比较便宜，所以它上涨的是有一个空间在，所以它涨的是比较快。
人家说在澳洲买房只有三个要素，全部指的都是 location、塔州以前的价格不够好，其实跟它的位置还有跟它的人口密集度还有人口的流动性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不是还有其他更特别的原因？
主要是受到这个移民政策的影响比较大，尤其是从2016年开始，州政府担保政策它是非常快速的可以获批，然后甚至说他们来这里读书，然后只要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他们可以很容易的去拿到一个签证，然后留在这里。那他也想说要刺激一下本地的经济，像我在这边看到新开的餐厅啊，都是非常多的。就是不像是我刚来的时候，因为我是4年前来的，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餐厅，但是现在是因为受到移民政策影响嘛，人口是越来越上涨，那这个消费水平也开始往上涨，所以就开始刺激消费嘛。
你是哪一年开始做房地产中介的呢？在塔州？
我是2年前开始做这个房地产中介的，也就是房地产市场开始稍微有上升的时候。
我听说塔州的华人中介其实蛮少的。
是在我做的时候是几乎是没有，或者是在其他的城市有。那我当时是看了将近1年的房子，我觉得我对它整个市场我好像有一个大概的理解。
在你做了几年之后，你正好碰到了有这么一个小高潮的出现，有没有一些好玩的例子，或者说那个变化给你带来的惊喜？
今年年初的时候确实是比较爆发，就是无论我们开 open home 嘛，然后都会有很多很多人来看。那时候入行不算太久的时候，我会跟我同事抱怨说，我觉得做这个看房没怎么有用，因为不像 Mainland 那边一样，每一次看房都有上百人去看，或者是怎么样，可能每一次就十几家人或者是几户人去看一下这样。那我那次有一次我是卖一个比较稍微远一点的房子，离市区可能开车有15分钟左右吧，那我觉得那个区是很适合住，说是你说要好多豪华或者是怎么样套进市区啊，肯定是没有。那我当下在做这个看房的时候，就是有一家人他们其实是去那个海边玩，然后他开车路过的时候，他儿子就说是外国人，他说我想这个房子很漂亮，我想进去看一看。结果他们就是进来看一看，结果进来马上爱上这个房子，然后下一个星期马上给 offer， 然后买这个房子。
当移民政策改变，然后把人往那边带的多了一点之后，房地产市场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应。
是比较明显，我们公司有卖过一个房子，其实是要拍卖的，我们已经定好说是3周以后拍卖，但是我们有先挂到网站上。那我们挂到网站上以后，就是有 Mainland 的人打电话过来，他就直接说你不要卖了，我们给你一个 offer， 然后那个 offer 的价钱是比我们的估价要高出30万。对，
而这个移民政策变化是不是其实对租房市场的影响更大一些呢？
对，租房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影响这个房价的上涨。因为根据这个租房房屋价格指数，它这个季度的报告来讲，这个霍巴特市场这个房屋数量是严重的短缺，而且现在已经是从2012年9月开始到现在，现在是最高水平。在12月份的时候，我们公司就是可租的物业应该是在20到30个之间，就是 available 的房子，但是在今年我们只剩下6个。
那像有没有很多的留学生，或者说有一些 interstate 的，就是其他州的留学生，因为想要更容易的拿到这个永居的签证，或者说有一个途径，他们会更多的去霍巴特就是固定的上课，因此而带来租房市场的一个非常火爆的场面呢？
这个当然是有，而且他们可能还会选择合租，就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申请一个房子，因为房子实在是太短缺了。我们接到了租客的申请，然后我们是要拿去给房东看，是由房东来挑选 一个他喜欢的租客住到他的房子里面去，所以这个造成一些恶性竞争嘛。我不能说恶性竞争，因为大家其实是公平的，我们这资料都放过去，但是可能一个房子我们会接到四五十个申请。有一些从 mailing 过来的学生他还没有过来，他就直接用 email 发申请给我们，然后就直接申请用抢的这个租房。有些人他实在是租到房子，
他人还没到，他还不需要这个房子，租这个房子不需要开始租的时候，他就为了能够租到这个房子就把它租下来了，所以他其实是空置的状态有一段时间。
但是一般他这种情况是租不上房子的，因为他还没有看过这个房子，我们也会负上一定的责任，就说他没看过，万一他来了以后他说哦房子跟当时照片不一样，
不
那会比较麻烦、
嗯、
所以我们一般不接受这样的申请、哦、就是塔斯马尼亚的一个 policy、
嗯、
就是说你一定要看过房才可以租房。
有没有一些提醒呢，就是说你有没有看到一些情况觉得他们是应该避免这样做的？
有很多人他联系我，他说我可不可以一次性交半年或者一年的房租给你们，那其实在塔斯马尼亚的法律里面这个也是违法的、
哦、
我们是不能一下子收对方这么多的钱、
嗯、
但他愿意打过来，他可能会有一就是 direct debit， 就是他会一直扣，但是不会一下子扣完，他也可以要求退那个款、
嗯、
但是这绝对不是说你去竞争的一个优势，说我要一下交半年或者一年的房租。他们最重要是要准备其材料，credit check 是一定要做，就是这个信用的这个审查，
嗯、
还有就是如果有驾照啊或者Medicare 这些会更好一些、
嗯、
然后最好的情况是对方能提供一个工作的证明，就是他最好找一个雇主给他提供证明说他的工资和工作是比较稳定的，房东在优选这个租客的时候他是优先选就是有工作的。
那如果是学生要去在那里租房，然后他们想在那里读学位或者拿到这个移民分数的话，那这种情况如果他是没有工作的话、
嗯、
是不是就会大大减分？但是其实会有很多学生去那里租房的呀。
最好的话还是希望他们的前任的房东，就是他之前租房的地方，无论他们是在 mainland 或者是怎么样、
嗯、
给他们做一个 reference， 然后有一个 letter 证明他们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他们不抽烟啊，不 party 啊，然后厨房保持得很干净啊，就说他们在租他们房子的时候是很好的租客啊、
嗯、
有一些这样的 reference 可能会给房东一些比较好的印象、
嗯、
他可能也会比较优先选他们。
对于这个租的人是什么样的，就是比如说家庭状况或者说组合状况也是有一个 preference 的是吧？
对，就是我们会优先选择一些家庭，尤其是有小孩的家庭，这样的话他们不会把这个房间分租出去有这么一个风险，因为其实二房东在塔斯马尼亚是违法的。
从这个投资的角度来讲，如果有更多的需要租房子的人出现，当然也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投资在塔斯马尼亚，特别是南部霍巴特的房子。可是你觉得这种由于政策的带动而带来的这一股小小的高潮，会不会它其实是风险挺大的呢？
这个风险的话要看你怎么看，因为塔斯马尼亚其实现在是推崇一个五年计划，就是这五年内的他们希望塔斯马尼亚能增长50,000的人口，所以这五年内这个政策应该是不太会有太大的改变。首先塔斯马尼亚也是一个旅游的地方嘛，我们有个新兴的投资叫做 Airbnb 嘛，很多人他们买了房子他其实是不倾向于租给学生或者是常租客的，他是想要拿来做像酒店这样的 Airbnb。 因为今年的话我们又有一个新的政策，就是市政厅这个塔州的这个政府说到，我们在没有任何的 certificate 情况下，如果这个房子是四个房间以下的，我们可以不需要 certificate 就可以开始运营这个 Airbnb 的这个生意，是门槛是比较低，而且他们就是也可以用过自己空置的房间来挣钱嘛。因为其实每年到了新年的时候，霍巴特这个塔斯曼大桥啊附近啊也会放烟花庆祝啊，那你像这里我们这边基本上很多都是海景房，他们都可以看到大桥或者看到水面上的海景，然后就 比较漂亮啦，他们也会选择来这些地方过新年，就像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很多家庭他会去海南岛过新年这样子。
对于在塔斯马尼亚投资房地产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其实塔州是比较冷的，气候比较冷，而且它是地中海式气候，所以冬季它是下雨的，让人感觉它旅游的旺季就只是夏天那么几个月。
刚来的时候这里的冬天是没有人在旅游，或者是很少的人在旅游，但是这个塔斯马尼亚的旅游局它也是比较积极的推进，说他们的旅游业其实是非常的棒的。像冬天的话，其实到现在六七月份的话，又有一波比较小高潮的人他们会来，他们是来看极光，这个极光是非常的美，而且是肉眼可见，就是我从来没有在澳洲其他城市有过的场景。现在还有比较著名的发光蓝藻啊，还有一些比较漂亮的美景啊，薰衣草庄园啊，这些都是很值得玩的地方。